今天你先把上节课的帮我们先再串一下，然后再接下来的内容吧，好吧？啊，郭师兄，那你就上麦吧。
好的，上麦了，上麦了。这讲的速度啊，这讲的速度有点慢。
不怕慢，慢慢讲还好消化一点，一下子讲多了，这东西就不太好消化。慢慢讲，没关系。
好的，稍等，我把原经文贴上来啊。其实第一门和第二门都说的是识，所以啊，那个唯识啊、法相啊，他们把楞伽作为他们的依据的经典之一，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这个识说的多了一点，再加上他用了好多个名词翻译，其实第一门、第二门说的都是一个，因为第一门后面我记得是没有一个偈子，到第二门才有一个偈子。其实跟说一个偈子才算这个问题告一段落，一般有点这个规律。我们接着看这个上一次的，说到七种性自性，七种性自性，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义，这个就是说已经都说过了。这是七种性自性，就是说那个如来自觉圣智，他的这个自己的见地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是看外面的这些，他七种性自性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七种性自性总结了，就是说一个圣者，他一个圣贤，一个正道的人，他怎么看这个世间？他怎么解释这个因缘和合？就是由这个在一块儿，这就是的因缘和合。但是外道不是啊，外道认为是。这个东西是实有的，所以实有一个能做，实有一个所做，实有一个能做，实有他做这件事，然后实有他造作出来的果，他就会这样分。好，我们看这个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义，然后后面就说了不和外道界，不和外道共，为什么呢？外道是什么呢？外道就是说的他认假作真，认假作真，认假作真，然后呢，愚痴凡夫呢，他就会堕两边，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呢，后面说了，就开始说这个因缘所生法，就是依他起性吧。这一段也其实等于说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呢，这个先驳斥了外道的见解，然后又驳斥了就是那个圣者，然后最后又显出来圣者是怎么看待的，他怎么修行的，怎么看待的。真如和法性有区别吗？你这个在楞伽经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名相，叫无法三自性的无法。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正智和如如呢，这个就有点类似于你说的这个真如。正智就是指的真那一部分，如就是指的是如如那一部分。正智和如如这两个，你可以说两个，也可以说一个，都有道理。但是呢，它正智和如如这两个，它的本身是应该这么说吧，本身不二，本身不二。真如和法性有什么区别？就是他正道的和本来如是的有什么区别啊？那正不就是正道一个本来如是吗？就是一，但是呢，就是这么说吧，陈仲权，就是真如和法性，它各自有各自的说的地方。一般来说不这么比较，就是不要把它捏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咱们的横向啊。咱们的这个名相啊，大家记住啊，名相有一条切记的忌讳。什么样切记的忌讳呢？就是你从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名相，你从这个北京看到了一个名相，然后你在深圳又看到了一个名相，然后你把这个北京的这个名相和深圳的这个名相这两个相比对，不要这么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在这一块说的这个名相和在那一块说的名相，这两个最好不要比较。因为这两个他在那个说的情况不同啊，他说出来的名字，就是那个问答问法的那个法境那个语境不同，所以他回答出来的名字啊各有不同，他没有类比性。你不要拿 A 处的这个名相和 B 处你见到的名相来这个放到一块儿，然后来比较他的意思。所有的教下的打架全部是在这儿打架，比如说是那个如来藏、阿赖耶识，还有这个第八识，等等等等，都是在这儿打架。你应该就是怎么样理解这个名相啊？看上下文儿，你根据上下文儿，从前面的，从后面的，然后来来回回快看来理解这个名相，来比较这个名相，这是一个切记切记，应该这样啊，不要横向着比较。我以前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大德，就是他解释这个业，他就把所有的佛经中关于业的都拿出来，然后做了一个比较，这是大大的忌讳，不要这样干，不要这样干。你就比如说在我们这里讲的，不是说了吗？有个转向，有个业相，有转向和业相，以为业相是那种很明显的那种业果才有这种业相，实际上业相是指的是微细的。 微细微细微细的那个无名种子，那才叫业相。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那个变化呢，还不是分段呢，它是变异，变异的这个叫业相，分段的那个有明显变化的那叫转向。嗯，所以说这个业不同的时候的用的，它的意思会有不同的，一定要根据上下文，千万不要就是像这个真如和法性，就是你在哪里同时看到了真如和法性。你把那一段话拿过来，咱们再说它两个有什么差别。你就不把那一段话拿出来，咱们就没法说啊。嗯，针对万法叫法性，针对自己叫自性。嗯，一般的这个自性啊，这个万法法性，法性就是指的是就是运行规律的这个叫法。法它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自性的这个是指的什么？这自性是指的就是体性，体性。体性叫自性，这么说吧，法性也可以叫法之自性啊，法之自性，嗯，就是这个了。刚才我们说复习的这个批评了二那个外道见和凡夫见，然后呢就是要说这个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这个就是说的惑业苦，这个这三个是怎么就是最后怎么证道呢？这个呀，其实这都是自心所现的妄想。但是呢，这个外道和凡夫他不是这样见的。然后下面这一大段都是批评他们的，批评完了他们之后，我们昨天是讲到了妄称一切智说，那么后面就说了，就是圣者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看待的，他是怎么修行的，他是怎么证果的，也就是后面说的是他的见地，是的，说的是这个修正，然后是说的是他的正道。后面那一段说的是这个见道位、修道位和正道位，就是说的见道、修道和正道。前面的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外道和凡夫他们的这个错误见解，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说沙门婆罗门呢，他们认为这些事件呢，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山河大地世间万物都是有或者是无，所以他们要么从无中生出来的，要么从有中生出来的，要么是依据时辰生出来的，要么是依据这个就是一个东西生出来的，比如说阴，比如说界，比如说是就是五阴，比如说是十八界，比如说是六入等等，要么就是他现在生是虽然生，但是他迟早会灭，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些见解。他因为这些见解，所以横生出来很多就是认为是时有相续，时有这些东西，时有生灭，时有一个有，时有一个就是道果可证，然后时有这个修行的方法，时有这个业就是业力障碍，时有这个因果的果，时有一个真的道理等等等等呢。这就是说，这就是还有就是认为就是认为是断灭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梦幻泡影，然后这些产生的这个原因呢，他们也没有了解清楚。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说呢，这些外道啊，就因为这两个错误的见解，第一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第二他推断这个假象的声音也错了。因为这两个原因，就像是那你已经瓶子都坏了，装什么花啊，这是不可能的。你种子都是已经那个腐烂了，你还开什么发什么芽呀，就像这样一样，所以说它根本都不可能成道。所以说这个见解就是这样的见解，树立这样的正知见是非常就是关键的，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正知见很关键很关键。然后后面就说了，就是说因界若因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这都是自心的妄想啊。也就是说就是认为时有一个生，然后时有一个灭，这都是自心的妄想。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声音的。然后还有的人说，就是有种、无种和实三元合，然后生出来的一切，这也是不对的。还有的人说有种，还有的人说无种，这都是不对的。他们说的这个三元合就是因和所作方便，然后能生出来果，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他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然后他们还认为自己呢就是得到了大智慧，这都是错误的。那么圣者他就不这样，这是前面的总结。我们接着说，就是圣者他是怎么看。其实这个最关键的，他就认为眼前的实有，他根据眼前的实有，他又推断，那既然是实有的，它就是生出来的嘛。既然是有，那是怎么有的呢？它是从无到的有啊，还是就是说是从有到的有啊，是一直有啊，还是从无到的有呢？就是因为这个，有的说是一直有，有的说是从无到有，有的说有和没有两个，再加上你的就是神智啊、精神啊混在一块儿，就生出来了现在的现象等等等等，这些全是乱说。 啊，全是乱说。还有说现在有，将来一定断灭，断灭了就不再生，这都是胡扯八道，这都是邪见解，这些见解就是很害人啊。这就是说的这一段。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就可以看老师的解释了吧？稍等啊，稍等啊，我这个，不太理解这个相续，不是说时间是相续的，不，并不是说时间是相续的，相续是从这个相续是说的是这个八十啊，从八十的角度说有一种不断续，相续就是它不断续，不断续，它是一个连贯的，连贯的，它不是中间会有隔断，这就是相续的意思。不能说是时间是相续的，不好说是时间是相续的，应该说这个就是这个，如果是没有觉悟的人呐、啊，没有觉悟的人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我们不是说不生不灭嘛。不生不灭相对的就是相续，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因为你是修心密的，你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在圣者这儿，这是不生不灭，在这个凡夫这儿，这就是相续。相续就是一直的持续不断的，没有间断的，什么呀，没有间断的生住异灭。也可以说相续的这个相续主要是指的这个异，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相续啊，就是上面说的啊，对，啊，相续，相续就是连贯，但是你要具体放在什么地方上，之间是相续，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师兄，你还可以再打一点，或者上来说说你的理解，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呢，我的理解不一定周全，主要是，啊，那当然都是妄念，应该这么说了，因为一直有相续性，所以我们会有现在一种东西，就是为了形容这种相续，就是时间。你这样说是不是好一点儿？相啊，相续啊，一般都读成相续。当然了，相续也是假象啊，都读惯了，相续也是假象。在《楞伽经》里专门有一门就是说相续的事儿呢，现在专门说的是相续的事儿。对，看一下这个佛学大词典，我也查查佛学大词典。对，丁福宝这个，对，丁福宝这个。因果次第而不断绝，有为法无一常住，世人但认仍因果连续而为常住，而俱舍论四曰何名相续，为因果性。这只是俱舍论的解释，看一下别的。这个俱舍论呢、啊、说的名相多，而且都是小乘的名相。相续简单来说就是不间断，但是呢这个不间断呢、啊、它要看怎么说，有几种不间断呢、啊、或者是就是说就是这个是时上的那个不间断呢，还是法就是法上的不间断呢，等等等等的，它说法各不一样。相续就是不间断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个俱舍论还有这一个解释中说的，就是说的是是说的是不断的变化，这个解释是说的不断的变化。佛学大辞典里面没有单独的关于相续的解释，就这一个了，其他的都是说的是什么相续，也就是从这儿可以推断出来，相续它就是指的是连续的意思。楞伽经也有相似相续的说法，对，诸相的不断灭以为实有，他觉得有时间，哎，有道理，他认为是时有，它又在变化呀，变化就是前一段的跟现在的不一样，所以这就生出来时间了。总而言之都是从认假作真，就是从这儿来的，他认假作真，那么这一刻它是一个电脑，前一刻它没有啊，它是一堆铁呀、啊、那你认假作真，现在时有一个电，前一刻时有一个铁，那铁变成电脑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那不就是时间了吗？时间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先是认相作真，相又变化，所以他会感受到时间。念念相续啊，对，念念相续就是念念的不间断。生灭，那你可能是单独的解释这个相续，实际上念念相续的话是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念和念之间呢、啊、它都是连续的，相就是指的是相连，就是指的是这个，并不是指的是一个什么什么相。佛指一弹指八万生灭，这里是指相。佛陀一弹指八万个生灭，相就是生灭，也可以。这么解释太细致了，但也可以。这就是说相续的，这是杨杰的陈杰的这个问题。看看还有什么，我想的就是比较简单，说不了这么细致的，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不断续，不间断就叫相续。但是要具体的要看什么相续。 稍等。咱们接着看这个老师的这个解释啊。先看这一段，若复于沙门婆罗门见，也住于沙门婆罗门见离自性，浮云火轮见达婆城，无声幻焰水月即梦，水月即梦，内外心现妄想，无始虚伪不离自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无所有境界什么什么。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正知见的人，他是能正道的人，他是什么样的见解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一波人，那就是前面说了外道的见解、邪见解，然后还有一波人他们就不这样。他们的见呢是离开自性，什么叫自性啊？就比如说是物质啊，它就有特性啊，这个就叫自性啊。大家注意啊，刚才说的那个自性是我们平时说的自性，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自性是指的是性质，是指的是性质啊。嗯，你是要休息吧？是指的是这个性质啊，是指的是这个性质，就是他的见离开这个性质，什么性质啊？要么有啊，要么无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种分别，这就叫见离自性。然后他怎么看待这一切的世间万物呢？一切的世间万物就像浮云一样，你看这个浮云就是现在也流行火轮呢，就是说那个你看着这个轮啊，就是像一团，像一个火的圆圈一样，实际上它是一个火，它在那连续的转，所以你看着像轮，但是这个火轮并不是真实的，它实际上只有一个火，它转得快了，所以你看着它像火轮，也就是火轮的这个像是虚伪的像，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轮，你知道吧？这就是火轮。建达婆城就是指的是海市蜃楼，它是指的就是说是这个对，火点，它建达婆城就是火点，它一抡起来的话，像是一个圆的一个车轮一样，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真的车轮。然后建达婆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的，他们有这种就是幻术，就是古印度他们有这种幻术。这个人啊，他要是很懂幻术的话，他能够就是自己就直接的变换出来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头有人来回的出入，也有卖东西的，也有过日子的什么的，他给你变得活灵活现，也就是一个给你换现的一个城，给你换的魔术，就像我们现在看电影故事一样，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他给你换现成一个这样东西，就是假的。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方法就叫海市蜃楼。浮云，云是水的另外一种状态，是的。但是这个浮云呢，它主要是告诉你的是什么？你看着是一块东西，但实际上你仔细一看，你就穿过去了，它并不能用一块结实的东西来形容它。但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坚实的东西，就是你看着它是硬的，能够阻碍你，但实际上它阻碍不了。也就是这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做浮云呢？这样的就是你认假作真，就是这个意思，认假作真。无声幻焰就是它幻化的这个幻化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烟火呀，烟火也是放了就没了，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一直在那生的一个火焰。还有一个水中的月亮，水中的月亮就是它并不是真的月亮。梦也是一样，梦里面并不是真的发生事儿，但是它就是发生的也活灵活现。你看整个的这些都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这些的特点让你一看就知道什么呀，就是哎呀是假的，但是你猛一看它会被它所蒙蔽，这就是这个特点。也就是简单来说，这就是认假作真了。认假作真，你把这连起来读，就不用仔细分析就知道这是认假作真了。在梦里头可认假作真呢，醒了就知道，哎呀，根本就没有。它有这样一个对比，水月和梦。我们现在学的是《入楞伽心探险》第几页呢？104页。好，我是拿的是电子的，我还要查一查。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他呢，他知道了这个。他的这个根本的见解是离开了有和无的，他不在这些相上去求，这就叫离自性，这就或者说叫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也就是说若见诸性质诸物质之性非性即见如来，就可以这样说啊，这是这个。然后呢，就是那为什么就是既然都没有，是不是真没有？也不是，它有，但是它是幻有，它是假有，这是这个，就是说的真空妙有。就前面这一段排比的都是真空妙有。然后呢，无始虚伪不离自心，就是所谓的无明啊什么的，这个也是内心变现的。无始虚伪它就是无明，无始虚伪就是无明啊，无始虚伪就是无明。然后还有 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深知藏实。嗯，就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妄想啊，妄想它到底是因为什么起啊，到底因为什么灭啊，它这样的话呢，它就是能让它产生妄想的这个，它不认假作真啊，就谈不上产生妄想了，这就叫妄想因缘灭尽。你要休息就休息吧你。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然后呢，他因为这样的因，就是在这样，他知道没有什么依靠的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这样的话没有妄想了，就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啊，看一下老师的解释。灭尽了妄想因缘，也可以这么说吧，离开了妄想，也这时候呢，也离开了说所说、观所观的相对边界。就是受用建立身之藏实，这个地方是指的是也离开了受用建立身之藏实，就是我们有一个身，我们有一个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外境，有一个我啊，有一个就是周围的境啊，我是用来感知这个世界的，然后有一个世界所被我感知着，这是可以分成这两大块。那么我呢，就是我能够感知这个东西呢，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藏实，但是它呢就是离开了这个藏实，也就是这么说吧，八识是梦幻泡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就是八识是什么呀，藏识什么，藏识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浮云火轮建达婆城，无声幻焰水月和梦，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受用建立身之藏实，它是这个地方是离妄想，离说所说，离观所观，离受用建立身之藏实，就是他知道了这个藏实也是梦幻泡影，就是这个身所依靠的这个体，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第八识，不管是相分见分，他依靠的这个体，这个体不是说是真相吗，不是说的是佛性吗，就这个，这也是梦幻泡影，不存在这些，不存在这些，就是这么说，不存在一个实有的佛性，这就行了。你要是说是存在一个实有的佛性，这已经成藏实了，不能称为实性了，这就是这一个。含藏实，与实境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与实境界摄受者，因为他离开了这个，然后呢就是于实境界无所有境界，这后面说的是这个，然后它和什么不相应了呀，它就是实境界，实境界就是可以分成这样，就是一个是能实，一个是所实，一个是能实，一个是所实，就是没有一个能实也没有一个所实的境界，就简单来说是这样，摄受和摄受者不相应，摄受就是取啊，就是取啊，认假作真的这个认，这就是摄受，认假作真，认和作，这就是摄受，你有一个取和舍，简单来说就是取和舍，它就是它既然是没有一个认识和认识和所认识的世界，它就谈不上取什么，谈不上舍什么，也谈不上能够有一个东西让它去取，让它去舍，所以它跟这个就不相应了，它不存在，就这么说吧，那就是不取不舍，不取不舍，就是说不动，就是说那个不垢不净，然后不取不舍，实际上就是这，就是与这个境界不相应，就是使这个宠辱不惊，简单来说不卑不亢，可以这么说，对对对，无能所。然后呢，这是前面说的这些，就是他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那么他证得的是什么境界啊？大家看，大家看啊，这个地方有五个字，就是无所有境界。他并不是没有境界，他有这个境界，他这个境界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他这个地方上连境界也没有，就是这个假名一个什么东西呢？假名是一个境界，叫无所有境界。就是他什么都不依，什么都不依。你看那个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依草附木嘛，就是他非要依个东西，非要依个东西，或者叫守尸鬼，都是指的是这一类的，守着一个身体的，总是天天在身体上做文章，守尸鬼。然后还有的精神上要依靠的这个，依靠个那个，离开了什么都不行，离开个人不行，离开个什么东西不行，这都是这都是依草附木啊。他实际上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可依的，没有什么可依的，这是我们所依处。没有家可归，这是我们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家，就是没家可归这个地方上，这正是我们的家，并不是给你一个家，给你凡给你的家都是化成，都是化成，这就是无所有境界。从这个地方开始，这就开始就开始走正道了，就是自己人了，自己人了。无所有境界呢？无所有境界，它不是生住异灭。它就是不存在生，也不存在灭，也不存在有一个住，也不存在一个变化变坏，都不是。然后呢，那但是呢，并不是断灭呀，并不是断灭呀。 你吃吧，你要吃什么吃？你是不是叫了盒饭什么的？哦，你要吃什么吃？你别管我，你要休息就休息。离生住灭，对对对，离生住灭，自心起，随入分别。自心起，随入分别。老师这举了一个例子：善能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善能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就是说的是他能随，就是说的能在这儿这个随入一切境界，但是呢，他用正智分别，知道这一切境界是梦幻泡影啊，这就是这个。但于山顶即可领悟云雾真相，妄想如云。你那不一定啊，比如说释照如说法师，你现在就没有站到山顶，但是你也知道云雾的真相啊，你也真的知道云雾的真相。他说了，你当下领悟就行了，不用非要这立一个站到山顶，不用非要立一个站到山顶。然后我们再接着说。再看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其余的这些人呢，他们的见地他就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这些揣测，离开了实有，他是这样的。那他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这就是这么说吧，第一个见离自性就是离开了遍计我执，这就叫见离自性。然后呢，但是他也不断灭，他能他的这些不断灭，但是这些是梦幻泡影，这就是浮云火轮见达婆城，无声幻焰水月和梦，内外现内外心现妄想啊、嗯，他就这 就是他看待这些世界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依他起性，依他起性。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这个依他起无始虚伪都不离自性，都是自心所变现的，不存在有什么因缘，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妄想，没有能所，就是没有能所，也就不存在这个所依处，所依处就是藏实，藏实也离开了。这样的话，他既然离开了藏实，就离开了实和所实，离开了取和所取。这样的话，这就是无所有境界。就是我们不是说第八识的见分是执着前七识是我，第八识的相分是一切山河大地吗？就是有一个我们众生，就是有一个我和我所能够看到的世界，我所要体验的世界，就是他既离开了这个我，也离开了这个我所要体验的世界，他就是证得无所有境界。在这个无所有境界中，他就是不生不灭，这就离开了生住灭。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见次入方便，入什么方便呢？是给不知物为何物的人讲的，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嗯、往下看啊，我再找文章。嗯，稍等，我这个鼠标不太好使，需要慢一点。长者何人？不知者何物？哎呀！你哪能噎得住人呢、啊、蔡小鹏啊。我们接着看啊，无所有境界离生住灭，然后自心起，咱们尽量的就是看原文，自心起随入分别大会彼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无开发方便。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就是以后啊，这个人就始终会证道的。大会比一切众生界悉皆如皆悉如幻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无所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舍离彼生所作方便金刚玉三摩提，随入如来身，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离心意意识是菩萨见次转身得如来身。这是说的是大会，就是说的是那个菩萨呢，他首先他是有正知见，他有了这个正知见之后，他就是不断的行持，不断的行持，不断的行持，就是说就是正体了以后不断的启用，除习气启用，就这样这样，然后最终一定是正道，正道就是说得如来身啊，得如来身，得如来身实际上说的是心啊，并不是身，但是呢为了随顺我们的方便，说个身就是指的是得了真实的如来心的意思，真实如来心的意思啊。这是说的是这儿啊，无所有境界离生住灭，然后这样的人呢当得生死涅槃。我们再一遍一遍的过一下，看看有没有不懂的。这样的人呢，他会得 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他这样的话他就会证得什么呀，就是生死和涅槃本来平等，然后呢他既然正知道这本来平等，他也就能够开发出来他的方便，这一切都可以作为他的方便了，就是慢慢慢慢他都能开发出来，然后运用的也逐渐熟练，这样的话他能够开发出很多很多的方便。然后呢无开发方面，他虽然有这么多的方便，但是他自己他就是做正是无做，就是梦幻佛是水月道场，这就叫无开发方便，就是他并不存在他自己造作的出来什么东西，虽然可以用很多很多方便，但是无一在用，就是说正做的时候正是未做，就是整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正日穿衣不挂着一丝纱啊，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大悲巧方便无开发方便，这是指的是这个。
你要休息就去里头休息吧。
大会比喻一切众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缘。那么他就是这样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内证心态呢？什么样的内证心态呢？他并没有离开一切的众生界，他不是隔开了。他在里面，但是他了知这一切呢都是梦幻泡影。什么叫做不勤因缘呢？不勤因缘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凡事啊有一个因，然后有一个缘，然后使劲去造作，但是他就不这么造作，简单来说就是不攀缘，就叫不勤因缘，不会去那么攀缘，不会是就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不是那样的了，他就是随缘了。不勤因缘的意思就是随缘，不勤因缘，不缘因缘，可以这么说，不缘因缘。但是我觉得不勤这个勤字实际上就是不攀缘，不攀呐、啊，不攀那个因缘，不缘因缘也可以，不攀因缘，对，随缘就是随缘，不攀缘，远离内外境界，远离内就是指的是自心之认识，外就是一切的外境，就是远离能所，心外无所见，一切都没有在心外，就是心外无所见，这就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就是他这个菩萨内证境界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梦幻泡影，然后他就不再攀缘，不再追逐，不再就是认假作真了，然后他知道一切都没在自己的心外。他是有了这样的见解，有了这样见解之后，你看看这里讲次第了啊，本来他是无所有的，但是在这个无所有中不妨有所有，就是无所有中他是分次第的，这就是有次第了。所以说顿法跟见法要看什么地方说顿法的时候呢，并没有排斥这个见法，不是说了吗，离属顿悟，称无并消，是须见除，因次递进，就是说的是这儿。其实啊，很多很多次第是说这儿的，你连那个顿你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次第呢？你对外面很多的就是学教下的人，他总是说我们心中心太高了，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不给人家方便，不给人家次第，实际上他不知道那个心中心说的那个高呢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你都还谈不上次第，后面才说得上次第呢，你有了这个基本的证件，后面再说次第，只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所以知道了吧，地和地是怎么回事啊，也就是简单来说，你越知道无所有，你越无所有这个地方上越彻，你越能够知的就是了证一切如幻，你越不攀缘，你越是心外无所见，你的地次就越高，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内证，你的内证越高你的方便越多，你内证越不高你就方便就不多，你看看圆隐老人就知道了，圆隐老人的方便多，这就是说的次第随入无相处，它有一个处，但是这个处呢你不能用相来衡量它，就是这么说吧，这是说的是心地，这里说的是心地，但是呢在这个佛法中讲的无不是心地，但是在这心地里面呢，这个菩萨的地啊，它是分一初地到十地的，这个地啊是这个地到地啊，我认为是就是说的是菩萨地，就是说的是对应的是什么，就是华严经说的实信实入实行实回向，然后十地完了之后等觉妙觉，我认为这个地之地就是指的是这个菩萨地，就是菩萨地的这个十地，然后 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这从地到地可以说它全都是三昧境界。我记得上一次蔡小鹏问过三昧跟见性的区别，三昧可以说是一个好听的词儿，见性也是一个好听的词儿，这两个好听的词儿你把它完全对等，就等于是定慧总定慧等持的意思。三昧境界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定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你看着它是有一个地到一个地，那个菩萨就说你别冤枉我了，我这根本就没有地，我也没有一个地地生进，你别说我从初地到了八地，我根本都没有这个，这就叫做三昧境界。就是你看着他，外人看着他，佛也说哎呀你进步了，但是对他来说他这里根本就谈不上进步，就是这样的，他的心相上是这种心相，他的心地是这种的心地啊，所以这就叫三昧，这就叫三昧。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供大家参考。就是说的是这个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然后呢这个地方啊，也可以简单的画一个什么样的地思呢，就是从这儿到这儿你可以说它是从初地到七地。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地方啊，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八地它证得了如幻三昧啊，八地它是证得了就是一切如幻。因为那个华严经说过嘛，华严经说的就是到了八地菩萨，就像是你在梦里面渡河，然后渡到一半儿还没有完全渡完，正准备渡过去，渡到彼岸去，然后突然梦醒了，梦醒了就不存在渡河没有渡，就不存在这个。他曾经用这个来比喻八地，所以说就是这个。解三昧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就也可以说是八地的那种特别特别彻的境界。当然你把这个安在初地也是完全可以的，都可以啊，我们就全且安排在八地，这样的话符合我们的次第，大家才放心。就是说这个是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就是彻底的，就是在这纹丝不动的不动摇，纹丝不动的不动摇，就是说他前面好像是在度自己似的，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可度。你看着他就是证得了这个智慧果，实际上的话他没有，他这个地方上是没有的。然后离舍离彼生所作方便，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不是说无生法忍吗，对吧？无生法忍就是他这里证得了生生不息，正好是无生，这个叫无生法忍。舍离彼生所作方便，就是说有一个生，然后确实有一个造作，这么造作出来了这个生，实有一个生啊，就是舍离了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他舍离了实有生，就是简单来说这就是无生，证得了无生，这就叫舍离彼生所作方便。你看看那个古时候的翻译啊，它跟现在的名相它用的词儿不同，其实就是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再说的就是证得了金刚玉三摩提，那就是更大的大定了、啊、这个就是十地满心菩萨。十地满心菩萨就叫金刚道嘛，金刚道后艺术空，金刚心金刚啊这一类的，这一般的是指十地。但是呢这个八地跟十地这个差别是很微细很微细的，你就不好说八地跟十地什么区别。你比如说是八地证得了它可以随缘度化，它就是它可以有千百亿化身。九地呢十地呢都可以带那个佛菩萨说法，就是八地这里已经不能够造作了，就是所以说九地可以带佛菩萨说法，他说的法跟佛菩萨是一样一样的，带佛说法带佛度人。到了十地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说十地就是已经圆满很圆满很圆满，所以叫做十地嘛，十地叫法云地也叫灌顶地等等等等。所以八九十这三个就是咱们就没法讨论，不能讨论呢、啊、你听听谁说了，就是说谁是九地的谁是十地的，就一般都不会这么说。这就叫金刚玉三摩地，这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初地八地和十地啊，可以这样形容金刚玉三摩提。然后呢随入如来身，剩下来的就是随因缘所入了，有因缘呢他就正就是给你现一个他是以就是如来，他是这个他是那个当化一个世界的佛，他就给你画一个这样。你比如说相继世界也有相继如来啊，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如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离这个就只差因缘了，这个时候就要随入如来身，或者说你逐渐的这就是这样来入了如来身。然后呢如画就是可以方便的画了这个。他证啊就是证了这个是指的是内证，内证就是他证得了无生法忍，他没有一个所作方便，就是这样了。然后他知道一切如幻了，然后再这样慢慢的他得了一个什么呢，他显得外相是什么相呢，慢慢的他就怎么样呢，你看他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他内证你看不出来，但是你看到他很随缘，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然后他也很自在，然后他还能有神通变化。这个神通啊也可以说神通自在，也可以说他是就是说交参无碍， 他没有什么可以障碍他，这就叫神通，这就叫神通。这个神通本来就应该遍一切处，然后呢，慈悲方便变化，然后就是说这个神通慈悲方便具足专，这后面说的就是妙用了，正体起用，这就是八地以后就是起用，起用啊，正体起用或者是实地等等，这是起用。起用是怎么起用呢？起用它可以就是一切地方都能去，好的地方也能去，坏的地方也能去，就是说可以入佛也可以入魔，哪个地方它都能去，随便它都能去，就是能入佛刹也能够入这个外道所入的处。然后这些呢后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是什么，他们的关键在于什么呢，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逗号，他们的关键在于他离开了心意意识，这个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这个意就是指的是第七识，意识指的是第六识啊，大家看心意意识，就是或者说就是六七八这三个，这个是修行中的重点。修行中啊，我们只讨论六七八三个意识，前面的五个就不用讨论，前面五个就随之而转。所以他说远离心意意识，或者说远离心意意识就是远离八识，远离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就是情亡时空，就可以这么说，就是情空了。就是证得了情空了，也没有什么实，也没有什么情，就是这就是远离心意意识。这就是说这个菩萨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到佛地的呢，他毕竟是菩萨地，他是怎么到佛地的呢，他就是这么到佛地的，就是菩萨他是怎么样的第四。你看所以楞伽经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经，就像这一段的这样详细的说菩萨怎么转身到如来地的，而且他反反复复的说的，这在其他的地方说的并不多，但是呢就是从菩萨地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在这一块他反复说过好几次，就是在第四这儿交代的算是很清楚了。就包括楞严经它也有，但是楞严经的每一个地，楞严经当然是分的是十地，你像楞伽实际上是分的有点像三种地，就是初地、八地和十地。楞伽经它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楞严经它都有说，但是每一个地它说的也都是很简单，每一个地就一句话，每一个地都一句话。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就是说楞伽那个大般若经，摩诃般若就是那个大般若经里面也有说，也是说的不详细。然后就是华严经说的比较多，但是华严经呢它是给那个天人说的，它里面的初地菩萨都神圣的不得了，就是说就转轮圣王那类的才能做得了这个初地菩萨，所以说就不好相对照，不好相对照。所以说也就是因为华严经的原因吧，就是天台宗他分这个地次的时候，他是分那个藏通别圆，就说是他那个华严经属于他的原教初地，跟那个楞严经的地他判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一派的那个学教下的人，他认为所有的经的这个第四并不这么判，并不能判这个藏通别圆。就是我比较就是说赞成这个，因为我仔细的对了一下，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华严经里面说的这个地的心相，还有楞伽的，还有楞严的，我认为这三个说的从心相上来说都是一个，他说的这个都很平等，并不像两个。这是这一个，这说的是这个第四的事儿。哎呀，第四讲的一切不理三昧哟，你就理住了，蔡小鹏，你就应该甩开，你需要行，谁让你去记了，你这记着正不是一切不理呢，没得三昧罚30棒。什么样的人适合学楞严经、楞伽经？听说这个经最难，这个经不难，你就适合。这个经不难，但是它的文辞古奥，它的文辞古奥，还有一个它有一定的思辨，就是这一点稍微显得有点难。学这个经要有啥样的基础？要有文化基础，最好懂点古文，就是能遇见这个经就是有缘人得如来心。楞伽经都是给那个罗刹鬼王说的，罗刹的鬼王都能学，那个你为啥不能学啊？就是六道里面的鬼道都能学，你人道的反倒不能学了，没别害怕，别担心啊，得如来心。提前讲正题启用百则了，正题启用百则说的不是这个，正题启用百则中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除了第一百条还有另外一条，就是说你要是求佛你就对不起佛。我们修心密的过程中经常想一想，你有什么事去求佛了，你有所求，有所想祈求，你就对不起佛，你就辜负佛了。我记得那一句话我也挺有印象的，正题启用百则就是他还不一定是这个。谢金霞，对袁荣师兄辅助着说一说，有的我看不到，在那讲的时候有知识没文化，哎呀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我也是没有文化啊，我也是没有文化，我的连知识都没有那是刘涛引申出来的啊，我可没这么说 看看老师的解释，咱们通了一遍之后，咱们再看看老师的解释。实际上我自己也是，我也是一个孩子啊，我也是一个孩子啊，但是我们要学着离开，学着慢慢长大。所以说我在这一次讲的时候没有完全的按照就是老师的那个教义，就是我也想自己有自己的理解，咱回头再跟老师的对照啊，再跟老师的对照。哎呀，这个鼠标啊，啥毛病啊。离尽了妄想，就是离开了这些，然后就是与这个境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都不相应，实境空寂没有相对，然后并无是一物可夺。既然没有一物，又岂有生住灭？有了物才有生住灭啊！你看老师的解释就圆满的多。自心起，随入分别，当时时常自心而起，随入一切境界，以正智分别也无不可。就像维摩诘经说的，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于第一义而不动，最关键的是于第一义而不动，只要你不动，慢慢的就善能分别诸法相了。长不大了，长不大了就长不大了呗，长大了干什么？是属于哪里？罗刹可以说是鬼道，可以说是鬼道。这么说吧，罗刹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坏人是吃人的，很凶恶的，然后很诡计多端的，那就属于鬼道。好的那个就属于好一点的，他就是爱打仗啊什么的，但是他是善的，那就算是那叫什么道，修罗道也可以这样理解吧。我觉得可以先听听我的，然后再学习一下老师的解释，这样更好玩。你这不是正回着话呢吗？怎么不想回的话了？你这不是正回了他一句话吗？你很想回他的话呀。法界平等，就是当得这个法界平等，本无生灭，物之涅槃，迷物虽迷之为生死，物之为涅槃，迷物虽殊理常平等。菩萨修行有浅之深，所以说不久当得，就是他还有一个第四，这是自证，自证了以后就启用了，自证以后就启用了，所以说大悲巧方便，这是化他，就是那个什么自证，然后化他，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施。老师的这个解释引用也非常的好。哎呀，谢师兄啊，在佛法这里啊，并不存在着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应该这么说，佛法可以为你服务吗？佛法可以让你觉悟吗？是佛法来服务于你的，你是主人，你是主人，这才是佛法的精神，佛法的精神在于此。无开发方面就是无功用行，真如理体虽然人人具有，但是没有这个无功运行，则自行化它就有了落处，那就不能够成就了。对，无功用行，无功用行解释得非常好，解释得非常好，就是你看着它有方便，实际上它并没有方便，无开发方便啊，这就是这个无功用行，无造作，无造作，无功用，但是呢，你看着它也在行，实际上它是无行，但是你看着它在行，这就是无开发方便。然后后面的是比喻一切众生界皆如梦幻不勤因缘，远离什么什么，就是菩萨精明此理就能了达一切众生如幻如化。不劳在因缘上做利益，任运远离内外境界诸相，唯一真心更无所见，心外无法，远离什么？这个心外无法跟唯一真心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并不是先有一个真心，然后心外面没有法，心外面没有法，这就已经是真心的体现了。真心，这什么叫做真心呢？心外再也没有法，这就叫真心。它并不是有时有一个心，然后心外面没有东西，别这么理解啊，别这么理解，这就叫唯一真心。唯一真，这就会循序渐进，从而入无相处，无相处，无相处就是出破无明，这就是入初地，然后后面呢再初地到实地啊，老师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是了达三界如幻，然后证得了如幻三昧，然后就住了智慧彼岸，彼岸波罗蜜就是彼岸的意思，舍离离开就是有生有所作，然后呢到达了无生无所作，这个就是舍离彼生所作方便，舍离彼生所作方便，就是有一个生，然后呢这个生是造作出来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金刚玉三摩提，就是说的话，就是等觉菩萨用智断最后微细无明，能难断能断，用智间的这个金刚来比喻，就是等觉实地等觉都可以这样说吧，有时候说实地，有时候说等觉。三摩提就是定，定就是不动摇的意思，不动摇的意思，坚立如金刚心之金刚之心所得之定，金刚预定，这就是金刚预定到佛地，金刚预定到佛地，这一句话我觉得总结的特简明， 就是金刚预定转入佛地，金刚预定转入佛地这个地方上就是因缘，对于他来说的话就不存在有一个金刚预定和如来神，就是到那个实地等觉的时候是这样的。鼠标稍微有点迟钝啊，往下接着看。如如随入如如化，如如就是本觉，恒住此理起住变化就是如如化，恒住此理起住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能够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然后呢能既入佛界又入魔界，佛魔平等，这是什么原因？这都是因为远离心啊，远离意啊，远离意识啊，得无分别智啊，能够普现色身三昧啊，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就能够转变较粗之身，得如来清净法身，逐及诸妙色身，这是总结菩萨见次所证之果。这个身他说的是较粗之身，身就是我们所见之相，身就是我们所见之相，完全完全的转过来，身就是心，心就是心，心就是身，但是说身实际上就是如实证得如来地，这就叫如来身，还是一个心，它并不在于相上啊，并不在于相上，可不是说真的有一个色相可得，并不是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了这个第四了，我们也学习了这个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吧。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当远离因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生住灭妄想虚伪唯心直进观察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三有思维无所有佛地无生道自觉圣去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以化身随心量度住地见次相续建立事故大会，自悉谈善应当修学。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方便的能够就是思维应该好好的学习，就是这是这个这整个的这一段的，就是说的是它是这样来是过程的啊，刚才说了这个过程，现在再总结一下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要想证得这个如来身，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就是能够像如来一样自在随顺，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能够想证得这样的一个欲得，就是这个如来随入身，它是形容的，它还是一个名词儿，就是说自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随处可以去都很自在的这样的一个如来的身相，想证得这样的话呢，那你应该怎么样啊？远离因界入心，这个因界入大家注意，你就对这个名相啊有所熟悉就好了。五因十八界和六入，五因十八界和六入，哎对对对，五蕴因界入，它是三个，就是远离这一切实有，我和我的山河，我和我所认识的山河大地，简单来说这就叫做因界入。你五因就是五蕴就是六，或者说是根，这个界就是尘，然后根和尘它在一块有一个认识，这就叫入，就是六入戒，就是十八戒，对，就是五蕴六十八戒和六入，远离这个就是远离开这些有相之心，然后呢远离因缘所作方便，就是远离一个实有一个因，然后你去造作，你去实在去造作，然后最后呢就是生成一个实有的果，然后因果相续，实有因果再相续，远离这个，远离开这个啊，离开这个就是离开这个，然后呢远离开什么呀，时有生时有住时有灭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这个见地，就是这都是错误的见地，所以叫做妄想，就是生住灭妄想虚伪啊，就是说远离，就是应该远离这些，远离就是其实上就是就是离开能所，离开这个就是离开能所，离开生住灭，离开一个就是实有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离开这些，然后应该怎么样呢？唯心直进观察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三有思维无所有。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菩萨地他是证得叫无所有境地，然后远离了心意意识，对吧？所以说呢你也应该就是至少的话你的那个知见上你应该知道的，你多在无所有上思维，简单来说你多思维无所有。所以说我们不是以前经常说嘛，那个古人参禅就参了很多，后来我就看了那些书，我看了之后他们因为很多人的话头用的各不一样，经过我的研究啊，就是你参这个无的话头比较容易开悟，就是明明什么都有为什么是无呢，你就经常思维这个无啊，思维无所有，或者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也没有一个思维，这样也可以，但是思维无所有更好，你应该就是观察思维，是思维这个 无始虚伪过是什么？无始虚伪就是指的是无明，无明。妄想习气因，妄想习气因就是指的是相续吧，就是相，因为你有这个习气啊，因为你有这个习气，就是一直要认假作真，一直要认假作真。一个是无明，一个是你就是一直要认假作真，你这个趋势，你这个趋势就是没事找事这种趋势，简单来说，非要攀缘的一个趋势，就是认假作真等等等等，就是这种趋势。然后就是三有，三有就是说的是三界。大家注意这些名相啊，你熟悉了就好了。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唯心直境观察，就是你要知道他们啊，他们实际上本来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就叫思维无所有。唯心直境观察，因无所有故，故没有这个，就是因有那个，因这个因无所有故，所以没有一个无明，也没有一个习气，更不存在一个三界啊，就简单来说是这个意思。思维无所有，思维无所有，这个地方也可以加一个逗号。思维无所有以后呢，这慢慢的这个你就入佛地了。佛地是什么呀？佛地是根本就无生，这就叫佛地。你看看，这是佛地无生到自觉圣趣，就是说从这里开始能够证到究竟圆满，这就叫无生到自觉圣趣啊。这是一个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就是随顺怎么样都可以。就是到后面那是什么无功用行，就是无功用行，自心自在，你的那个内心是就是说自在的，并没有什么障碍的，外面所显示的就是说无功用行，一切都能行，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用一个功在那儿，并没有一个攀缘，并没有认假作真的去造作啊，这就叫无开发行。无始虚伪过，无始虚伪之过，对对对，过患，虚伪之过患，无始虚伪之过患，就是他错了，错了就叫做虚伪嘛，错了或者不明白就叫虚伪，所以无始虚伪就叫做无明，无明之错，简单来说就是无明之过患。啊，朱学民说的四颗，四颗是指的是那个啥，四颗指的是楞严啊，指的是楞严，无始虚伪过，无始虚伪过，气凉。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以化身，而以化身随心量度，如随众色摩尼，就是自心开发到无开发行那一段说过了，后面有无始习气因，没有啊，后面说的是妄想习气因呢、啊、就是你还有一个习气呢，你对最开始就是这么说吧，齐老师在这儿不是这么总结的，齐老师在这儿指的是惑业苦，惑业苦用的是这个。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叫三道啊，也就是这个这个由于疑惑，由于这个疑惑就是攀缘呢、啊、所以就生出来了这个就是地水火风啊，然后有了这个世界啊，就是然后呢就有了业，就是有了这个相啊，就是有了个因果啊，因果很糟糕啊，所以是业啊，就是业，因为有了这个业，所以呢就有苦了，就是比如说是你已经生出来了，所以你一定就有老病死，老病死就是苦啊，这就是三有，三有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生出来的三有，这就是这样。就是我是总结的是无明习气，再加上一个就是无明，无始无明，再加上你的习气熏修，然后呢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就是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不断不断的，然后生出来的这个三界。可以，齐老师的解释是比较那个的，比较更准确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惑业苦，对对对，惑业苦。我想着先解释我的，然后咱们再学习齐老师的妄想习气因。不是不是的，不是不是的，我并不这么认为。妄想习气啊，可以可以可以，也可以吧。我觉得妄想习气的它这个地方最关键的，就是要强调习气那两个词儿。刚开始的是无始虚伪过，强调的是无始。这个妄想和习，妄想和虚伪是对着的。虚伪这个时候是最开始最开始的那个妄想，就叫做无明，因为它最开始还谈不上叫妄想，所以叫做虚伪。后面的是相续不断的那个就叫妄想了啊，就是一个是最开始的起因，一个是中间的一个缘啊，就是这样造作成了三有，成了三界。虚伪果，习气因，我并不能这么说。虚伪果，习气因，三有，无所有。哎呀，你就这么联系也行吧。
虚伪就是错误，无始虚伪就是指的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刚开始你还不能说他是妄想，因为说他没有一个能打妄想的人，也没有一个所能妄想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妄想换了个词儿叫虚伪啊。实际上虚伪就是微细微细微细的妄想，那就是无明。这都是翻译的那个什么呀，如果是要就是自古到今所有的佛经都是唐玄奘翻译的，唐玄奘说我来你们都不许来，可能看起来更好看，但是呢你这样是不可能的，还有这样的话大家又怀疑了你翻译的对不对，他自己他也怀疑啊，所以说就是个人翻译他各自不同，就是说实际上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佛经啊，现在对照起来的这些名词儿，真的要是现在翻译应该很有可能就不用这些词儿了，不用这些词儿了。或者鸠摩罗什说你们都走开都给我来翻译，那都不一样了，那一个人翻你现在就是说的就是不是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吗，那一个名相上的说法不同，就是在这上卡壳卡过去了，就是楞伽经就是在这上卡死了不少人，卡死了不少人。嗯，这是说到这儿了，咱们还是这个最后咱们再来学习齐老师的，先把我的这个粗的过一遍，然后咱们再来学习啊。二丈的种子，你就别说又八十又二丈什么什么的，因地不真，果遭淤曲。看看这个，自觉到无开发行，就是思维妄想，思维无所有，然后是到无开发行，到无开发行，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以化心，随心度量。次第见次，相续见立，这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珍珠啊，那个宝珠啊，它是透明的，就像水晶一样它是透明的，就像钻石一样它是透明的，它因为你外界是什么样它就显示出来什么样了，所以说就是它这个宝贝呢，它这个宝珠啊，就是叫摩尼，就是宝珠的意思。这个宝珠呢，它是根据众的，根据大家的颜色，它就变化出来不同的颜色。那个佛说法也是这样的，他呢因为他自己没有东西，所以呢他能够很深入的观察到众生那些微细微细的心形，他观察到微细的心，他就知道怎么度量了，那对他就这么说，对于这些人他就说有啊有啊有啊，真的有，对于那些人说无啊无啊无啊，确实无，这就是以化身随心量度，就是根据他的心说他所能方便的，然后把他一步一步的引出来，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住地见次就是这样建立的，就是这样建立的，就是那个前面不是说了吗，地次相续吗，地次相续的就是前面说的是内证，然后下面说的就是这些地次的一个从你从外面看的，外面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对于众生的心，他越自在，越知道了知众生的心，越能够去度化的，他的地次就越高，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就是妙用吧。前面是从正体的角度，正体越深入妙那个地次越高，这个地方是指的是妙用越广泛地次越高，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啊，这个广泛就是它能够随意话说，所以说呢就是大会啊你应该学习啊，就是自悉檀善，就是说的这个这个悉檀的意思就是说施语，就是你应该学会这些，就是菩萨呀，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能光在那无所有就卡在这儿了，你要学会方便，就是是这么方便的，是这样方便的，就是说的是如随色，这一段主要是说的是就是妙用的正体的起用的这一段的，就是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啊，第四相续建立。真咒语较真儿真难受，李静啊，我跟你说，这是我听到的你说的最靠谱最靠谱的一句话了，你就应该跟咒语较真儿，你可别跟别的较真儿，别的事儿不值得你较真啊，你就跟咒语较真儿吧，我知道你能够跟咒语较真儿我可高兴了，你可别跟任何的师兄跟我们较真儿，你就跟咒语较真儿吧啊，快上路了，难受，你不自己跟自己较真儿难受，别人跟你较真儿更难受，我到时候你的老板跟你较真儿难受死你。明珠在掌，有功者赏，胡汉不来，全无伎俩，伎俩尽无，波寻师徒，去谈，识我也无，识了，你还有个掌，给你的掌拍落，明珠在掌，拍落掉。然后我们再看看老师的解释。我也当然有个拍在啊，他有明珠在掌，我不拍他拍谁啊，我不仅拍他我还拍你呢，你都说我有个拍在了，为了表示我真有个拍在，我就要拍你，我再拍你两巴掌，拍不死你。
我当然有个拍在，就拍你这个没有个拍在，你没有个拍在，活该被我拍，拍死你。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贺什么？再拍。
嗯。
你还有个贺在，你还说，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有个拍在？你明明还有个贺在。哎呀，人家刘洋正在睡觉呢，都知道我在说刘涛，你这是咋整的呀，刘涛啊你。刘洋突然的从睡梦中惊醒，说你是不是在说刘涛啊，刘涛啊，刘涛啊你。然后老僧醉过。来来来来来，别那个转移话题啊。这个看看老师的翻译，佛告这个大慧菩萨，正如前面所说，要得到如来身，就应当远离五阴六入十八界种种妄心，远离这个因缘和合所做的方便，远离这些，然后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直进观察，就是观察呢，住法为心，心外无法，就是住法都是我们的心识，就是这么说吧，住法为实，这样你就知道了。是住法为实，就是你能够认识这是你的见分，然后你认识你所认识的对象，那是你的实的相分，就是你能认识的对象跟你自己所能认识，这两个并不是二，这两个并不是二啊，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不知道自己能认识，有了那个东西正好反映出来了你的认识，所以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二，也就是这么说吧，山河大地跟你并不是二。无始虚伪过，就是最初就是因为这个无始无明的过错，无始无明的过错，这就是惑，这个惑就是微细，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是错误的，所以这是惑。因为这个惑呢，所以呢又产生了妄想习气，就是造下了业因，妄想习气就会造下业因，这就是业道。因为有了业，所以呢就有了三界啊，就有了三界，就会感召苦啊。就是因果定律必会感召三有苦果，这是苦道。就是齐老师把这个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和三有就对应起来的这个惑业苦，你从这三个字儿去咂摸，什么叫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和三有，这样咂摸就一下子咂摸出来了，离开这些文字相，不要再读文字相了啊。然后呢就是说思维这个惑业苦呢，三道也是没有所有，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得，也不用一心之外无一法可得，直接就无一法可得就行了。你这留你想的太多了，你人家是多什么，不是多在乎你，人家是多了解你，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你老是你就是你佩服你啊，你是刘涛要逆天呢，按照你的说法。且修行太苦啊，这个李静啊，你要修行太苦你就别修行，我们没有人想让你苦啊。哎呀，啊背吧 ，Ctrl C， 不行。思维无所有啊，还有一个问题的，菩提和烦恼都是佛性的妙用，为什么佛性的妙用有菩提和烦恼的差别？不对，你说佛性的妙用应该说那个菩提是烦恼，不是佛性的妙用，烦恼是你被佛性所爱，这就产生烦恼了。你被佛性，就是说佛性的其他的，就是说你就是因为你有妄想，所以佛性被爱住了，这就是烦恼。烦恼并不叫佛性的妙用，佛性的妙用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佛性的烦恼，佛性的妙用有烦恼和你应该这么说吗？为什么就是有烦恼和菩提的差别呢？为什么会有差别？你不是经常说无差别无差别吗？怎么产生出来的差别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要问一个为什么，差别就是这么来的。你总是认假作真，所以你会就是你把它认为真有一个烦恼，真有一个菩提了，所以你会说烦恼跟菩提它两个是有差别的。那就是既然他们两个是实有差别，那为什么它有差别呢？就这么说吧，就因为你有这个为什么，所以就产生差别了。思维无所有，契合佛地无声，然后到达自觉圣智，那就自心自在。老师还是这样翻译的，就是自觉圣智，然后自心自在，自心自在便有无功用行。这就是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佛在这里说的是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就是无功用行。蔡师兄又解释了，蔡师兄。有的时候你的解释挺完善的，但是我总是希望你就是少解释点儿，你就是迁作那这种解释对你来说很熟悉了，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解释？这么说吧，拍他，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细微之性而以化身度。化身随心度量，就是说摩尼宝珠没有颜色，如果外色相应，摩尼宝珠也能随之映现种种之色。 众生百千种心，如来悉知悉见，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儿没有，所以他能够入众生微细之心，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心行，然后再说出来，就是他能够接受的话，这样一步一步把它拔出来，就是这样的话，能令所度众生也是能够渐次的相续圆满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上啊，老师的翻译跟我的理解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哪儿以化心，随心度量，次第渐次相续建立。就是说老师的解释是，在这个地方上把那个众生啊也能够引着他们从地到地，这样来上上升进啊。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的量，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在做，一直是这样在做，然后呢他也没有这个所做之心，这样的话他的住地渐次相续建立了，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呢后面说了，就是说这个救度众生说的是四悉檀，四悉檀就是辨识啊，辨识以四法辨析，就是说的是世界悉檀，这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第一义悉檀，就是说自悉檀善应该修学，就是怎么样的去施语啊，去进行法布施啊，法布施的就是怎么样法布施啊，就是有各种方面的法布施，你慢慢的你就会了，会施法了。就是会度众生了，简单来说就是你应该学学啊，应该是这样来度众生啊，啊就是这个意思。老僧罪过。这是说到的是这个到这儿是不是就结束了，我看看。哎对，这个就结束了，这个结束了。然后的话老师有一个本经概要，然后还有七分钟，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一门说一说。实际上啊，从我现在看的来说，第一门和第二门应该两个在一块说好一点，但是我们也不妨再把前面的再复习复习。因为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啊有个地方解释错了，我怕误导大家，就是关于业相和转向。业相我以为是转向是微细的，业相是粗重的，实际上的话业相是微细的，转向是粗重的。转向就是你有东西可变化，这个叫转向，业相是指的是微细的。就在这一点上，我当时的理解，我觉得我理解的不对，我怕给大家造成一个误解，所以顺便的话再把这个给复习复习啊，复习复习啊。先说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门说了什么。第一门说的就是住实，住实就是实是怎么回事，这个是重头戏，就是说了这个实推出来不生不灭，然后又主要的就是说怎么转六七八这三个十，这样的话你就正胜果了，就是整个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来说的。那么这个说住实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一段呢，先说了这个住实，就住实说了不生不灭，然后说了就是非一非异，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了一下就是外道见解。我们还是把经文看能不能贴出来啊，原经版的经文。小鹏会这个妙用真是太不妙了，如果烦恼不是佛性的妙用，烦恼不是佛性的妙用，就是让你说到烦恼是佛性的妙用，用这让你来就是说让你知道这个烦恼是不可得的，是这个意思。烦恼它本来就是烦恼的，这个要解释这个相，它并不能说烦恼不是佛性的妙用。为什么说烦恼即是菩提？那就是佛性的妙用呗，是佛性的妙用吧。你就这样的话你就沉重拳呐，你就别这样两边倒。就是因为你时有烦恼，所以他告诉你这个烦恼正是佛性的体现，正是佛性的用，正是佛性的用。所以说烦恼即菩提，这个烦恼正明明白，谁在烦恼啊，就这么说吧。你用我觉得我用禅宗还是比较好那个解释，谁在烦恼啊，这就是菩提，所以烦恼当然是菩提了。这是说的住实的生住灭，然后说的是这个非一非异，什么泥团为神，金庄圆聚，非一非异，然后又批评了这个外道见解。外道见解就是断灭见，外道见解是断灭见，烦恼是体吗？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起这样的问题呢，李静师兄？体和相啊，也看要在什么时候说，就是说你体和相啊，体和相不是那么对立的，说体和相的就是有的时候要用相这个词儿，有的时候要用体这个词儿，是这样的。但是体和相不好把它对立成两个，然后再分成烦恼是体吗，什么是相吗之类的。这么说吧，体相用来说的话有一个名词叫体相用，烦恼是相，菩提是用，佛性是体。哎呀，就这样就对应了，呸呸呸，哇，这个完全是知识，就是咱是有知识的人，没文化就说的是这个。对对对对对，蔡小鹏就解释的非常好。对对对，杨赤宇说的这个也很对，陈仲权他没有修，应该是没有修心密的，没有修心密的。 前面说了不生不灭，时常非一非一真相，后面又说了外道就不这样啊，外道他就是他认为那个八识之体可以断，八识之体可以断，然后呢他还认为实有啊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不对了，嗯，这就是批驳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我再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住识的生灭的这个，我这是我总结了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大家看这个第一段说了好多个名相、转相、业相，分别事实、现实，然后又说这个转识，又说藏识，我总结出来了这一段说的是这个。就是说实，就是住实生灭嘛，住实生灭其实说的是推的是不生不灭，非一非一，非一非一。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把那个经文呢、啊、这一段经文缩略一下，缩略成什么呢，先说了住实两种生，说了住实有三种相，说了有三种实，然后呢这个后面又说了就是说复比真实，然后又说了转实藏实真相若异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是就是说的是真相不灭，我总结出来说了八层意思，就是看前面的经文说了八层意思。第一个住实是两种生，就是这里说的是主要是指的流住和相，就是一种是就是外在的，一种是变异的，但是你看不着它变异，但是它一直在变异，这就叫流住，这简单来说这是这样一个。第二个说的是转向业相和真相，转向业相和真相就是根本和分支的意思，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这个业相指的是第八识之相，真相是指的第八识之体，然后转向是指的是前七识啊，然后第三个说的是分别事实、现实和真实，这个其实还可以从上面来说，就是说的话就是现实，当然有的人说的是这个现实指的是前五识，我认为这个分别事实就是指的是那个前五识和第六识合成起来它就是分别，所以这个现实转向业相真相可以对应成分别事实、现实和真实，可以对应成这三个，这就是说把这个八识从两个角度说了，一个是根本和分支的作用，一个是它这个八识它都有什么用啊，一个是用来分别的，一个是限量的包容的，就是这个作用，八识就是这个，真相跟真实这两个是不变的，就是说住识有三种相三种识，它是一个是从根本和分支的，一个是从它性能的角度，它就这么分了，就是这个，然后说了是三种识，还说了那就是什么因呢，就是分别事实或者是转向，它的因是什么因呢，它的因就是因为你取，就是有取舍呀，还有因为是无明，就是说的还有因为无始无明啊，无始妄想熏，就是无始无明和外染和爱染，这就是分别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是现实啊，现实是什么因呢，现实就是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就是你不可思议的，所以说现实它就是指的第八识，不能说是前五识包括在现实里面，也就是说分别事实应该是指的是一到六识，现实一到六识或者是一到七识，现实就是指的第七识或者第八识，就是总而言之应该是这样分，就是前六识指的是分别识，现实指的是八识，应该是这样分，然后是说的是真实，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的这个若复比真实种种什么的，那就是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识，我们应该怎么样证得真实和真相呢，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说要证到真相，你就知道真相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它不生不灭，所以其他的一切的都灭了，其他的一切都灭了，就是其他的一切的都其他不实的虚妄灭了，不实的虚妄灭就是一切的，它分两种，一个是根实灭，一个是相续灭，这又推上来了，大家看啊，二三这个第四个说的是二三，说的是二三，就是二三说的是一个，就是分别和现或者是转和业，说的是这个，那么就是说的这个如果你想要让这两个就是说都灭掉呢，你应该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相灭，一个是留住灭，相灭和留住灭，或者说的是现实也灭掉，业相也灭掉，然后是分别事实灭掉和转向灭掉，如果想要它就是灭，就是需要两个，一个就是说是就简单的来说这样吧，习气上来说的话分粗重的习气和微细的习气，粗重的习气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微细的习气就是无明，你没办法形容它的那种着相，就是去除的是这两个，这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根实灭相灭，还有一个是相续灭，相续是怎么灭啊，相续就是相续它怎么灭，相续它是依从什么相续的，它有一个相续的主体，它有一个相续的对象吧，那这个是怎么灭的呢，就是它这个主体和相续的对象灭它就灭了，所以说相续它是因为它无始妄想，也就是这个要除 除这个粗重的这个习气，然后还要除这个微细的习气，就是除这个无始无明，
无始无明，
哎，对对对，除无始无明，然后再除习气，就是这两个面，这两个面你就证到了，这就是第五个，说的是第五个。然后后面就说了，那但是这两个就是是不是真的那么割裂呢？不是这么割裂的，它是非一非异的啊，非一非异的。这个非一非异是指什么呀？非一非异的就是说后面说了这样的一个藏实转实藏实真相。这个转实藏实真相呢，可以说成两个，也可以说成三个，因为藏实和真相这个都是指的是我们的佛性啊，第八识之相叫藏实，第八识之体叫真相，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说是藏实转实业识和真相，可以这么说，转实业识和真相，转识和业识真相，就是说的是第八识之体不是因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我这思路别打断我。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转识灭了，实藏灭，就是他们不能说它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如果是说它相同的话呢，转识灭了，实藏也应该灭，实藏也应该灭，但是实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两个你不能说那个第八识和前七识是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说第八识和前七识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第八识就是佛性，就简单来说吧，佛性这个第八识就是指体了。如果说是这个容纳的这个第八识跟前七识它不一样的话，那就是这个藏识就不能是因，佛性就是这么说吧，第八识它就不是那个根本轮回的因。其实上是因为是这个第八识是根本轮回的因，就是这么说吧，它是因为有了这个就是在佛性这认假作真，所以才有了前七识。在佛性这认假作真，这就变成了藏实，就是无明包裹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藏实。就是说他如果是他两个就是第八识跟前七识，如果是要说他不一样的话，那么第八识就不可以作为他的因。但是如果说第八识和前七识要是一样的话呢，前七识灭的话第八识应该灭，但实际上第八识呢它是不灭的。为什么？这就推到了这儿，最关键的就推到了这儿，第八识为什么不灭？因为第八识的体就是佛性啊，对，就是推到了这儿，他给你弄了半天的啰嗦来啰嗦去，就给你推到了这儿啊，就给你推到了这儿，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打架。第八识到底是生灭啊还是不生灭啊，没有必要这么打架。这是这一个。然后我往下看，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所以说第八识的体就是真相识，它是不灭的。但是呢你会看到啊，就是来回去啊，也有人说来先后做主攻啊，说第八识到底走不走啊，那就是业相灭。第八识就是你看着它的相有生有灭，实际上第八识之体是不灭的。就这样一说，你看这样说的解释的多简单啊。如果是第八识之体灭的话，有生灭的话，那藏识也应该灭了。藏识灭的话，那就跟外道的断灭见是一样的了。就是住识生灭，就是这样窜了一大串，窜出来就窜成了这样的。真实就是佛性，不随前六识走，这个过。业相是什么？业相这里说的是转向业相和真相，转向业相和真相。从这个地方，业相就是指的是无明之相，能够让你生出来业，造作业最根本的在于无明，无明就是业相。真是体，实是八个实。你赵如法师啊，你要是听过就是教下讲，你也知道了，就是藏实八识之体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如来藏性这么说吧，如来藏可以说是第八识，如来藏性不能说是不好说是第八识，一般都说第八识之体。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几个名相绕来绕去，所以在第七个，大家看第七个，我就写了一个，就是说那个八识跟前七识的原因，你不能说第八识就是说跟前七识它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它那个不一样的话呢，那个第八识就不会是因了，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一样，你也不能说它是一样。这就是说佛跟众生，简单来说，你说佛跟众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你要不能说它是那个一样或者是不一样，你说它一样不一样那是分时候的，不好说它一样或者是不一样啊。但是你看起来分明是有佛有众生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八识就是佛性跟那个觉悟跟那个迷惑也是这个关系，觉悟跟迷惑简单来说非一非异。我们迷惑了，所以我们有了轮回，所以迷惑是根本嘛，迷惑是根本嘛。但是呢这个迷惑跟觉悟它的本身它是本质是一个，本质不是两个。哎呀，成所作智这个事儿的话，你就把这个就是扔掉它。这成所作智这个很简单，你们要观察这平等性质大圆性质，就是六七八一转前面的自然转，这个事儿就略掉它，要不然你算起来的话很麻烦，真绕是吧，真绕。 我已经就是尽量的想说的不绕，想尽量的说的不绕。
这一说出来，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已经是就是说是又延堂了。你看我这毛病啊，又延堂了。然后呢，大家既然熟悉八十，然后这个地方我就用八十给他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说怎么分两种声，就是留住属于第七十，所有的象可以算是第八十，这就是留住和象。这是这样的分，然后还有的就是转向叶相和真相，转向叶相和真相，转向就是指的一到七，为什么叫转向呢？因为它不断在变化，所以它叫转啊，并不是一个默默的转，转就是代表着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而且呢，因为境界也在变化，因为你这个认识也在变化，所以它就不断的变化。但是变化的根本这里就在于认假作真，这个其实上就是无始无明，或者叫第八识之体，第八识之相啊，第八识之相。然后第八识之体是真相，就是转向是指的是一到七十，这个第八识呢分成了两个，一个分成了业相，一个分成了真相。同样的，后面的那个分别事实和现实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把第七识扯进来，其实更好。分别嘛，就是你能够判断，你能够粗重的就是这个是，然后现实就是七八之相。其实这个七啊也可以分在分别事实里，也可以分别在现实里，你知道吗？所以说后人他给第七识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非量，就是比量、限量和非量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因为这个七，你说它是前面的属于分别事实也有道理，说它是现实也有道理，实际上就是分别事实和现实中间它都离不开第七识，第七识就是婉转相承，婉转相承的那一个连接的，就是它是专门在幕后搅屎棍祸害的，但是你看不着它，但实际上哪个都没离开它，就属于是这个，属于是这个传送时，哎，对对对，传送时。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说略看这个三种识，这三种识是什么原因啊？三种识就是说是前七识、前六识都是无明和爱染，然后还有一个不思议的，就是微细的，日积月累的这个日积月累，它熏习啊，熏习啊，不停的在熏习，这就是现实了，就是无明爱染，所以你现在会有各种的业。会有各种的业果，会有各种的业果，这就是分别事实之因。然后呢，不停的熏习，这就是这个现实之因，这就是现实之因。然后后面呢就好办了，还有若转识藏识真相，藏识真相就是转识藏识真相，就是转识藏识和真相，他们都不是是不一不异的。如果是他们是异的话，藏识就不是因了，藏识就不是因了，就是藏识之体是真相，藏识之相是不是第八识之相是叫藏识，就是叫藏识，第八识之相，佛性在凡夫那儿他表现的相就是叫藏识，就是叫藏识。所以说真相是不生不灭的，真相是不生不灭的。然后呢，就是真相不灭，妄相生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张松伟啊，你还是让我也没办法，我已经只能到这儿了，没办法啦。
这里说的就是这么绕，挺清晰的。
哎呀，就是说，我觉得他是翻译的过程中，他有几种翻译，他要是翻译
的
少一点就行了。对对对对对。他说的名相多，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化简化再简化，我现在能够简化到就是人家的解释跟我的可能不一样，就是转向你可以对应分别事实，业相可以对应现实，这就行了。但是业相和真相说的都是第八识，现实和真实说的也是第八识，有的时候说第八识的相，有的时候说第八识的体，这就行了。所以说这样一看，人家楞伽经简单，人家楞伽经可是分成了三个，人家可没分成八个啊。你要这么一想，你应该很乐观才对。我不是任运自如，就是不管他任运自如不自如，也不管他，也就这么自如了，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第七识就是捣乱的作用，角色有点像李静。打七就是这个意思吧，第七识打死。一个是打七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微细留住，可能下一节课会讲，就是微细留住断。微细留住是怎么断？你知道微细留住是怎么断吗？微细留住断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神，或者说那一下子就是一下子，哦，原来是这样，就那一下就那开悟那一下，你不能说它是怎么叫开悟，你形容不了它，你形容不了它，就是那一下恍然大悟，就是哪怕是想开了，它也包括这个，哦，明白了什么什么的。所以在明白之前那一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明白不明白的余地，那就是第七识打死，那就是第七识打死，它并不是一个思维的转变。嗯，这几天不知道，我谢谢你说我讲的不绕，我就是想着怎么能够讲的不绕。齐老师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很高深的理论都给你弄下来，让你觉得不绕，这是齐老师讲教的功夫憋出来的。 很简化清晰了，谢谢朱学民理解啊，谢谢朱学民理解，今天就到这儿了吧，关于注释就是这样了，所以说别说楞伽复杂，你顶多可以说翻译的复杂，人家楞伽只有三个识，只有三个识，哪有八个识啊，特简单，一个是转的，一个是那个微细的，一个是粗重的，一个是微细的，完事儿了。好好好，今天就到这吧，袁荣师兄交给你不，还说啥不？
啊，好的，没啥了。这个第一问在我们郭老师机枪扫射般的语速中，结束了。下节我们开始是第二门藏识境界。那我们就下周二吧，下周二见，师兄们。好，那我们
下周二。我也没讲够啊，我没讲完，你知道吗？第二门说的实藏境界，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起来的？比如说眼识是怎么起来的？他用的还是前面这些理论，实际上他跟第一门是密不可分的。之后说完了这整个一大段以后，然后佛才说了一个偈子。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些名相复习清楚，到时候你学起第二门来就特别的轻松了。我就是看看张浩不来我再说，张浩来还是让给张浩啊。好，就这样吧，袁师兄。
这样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语速有点太快了，虽然是你已经是很简化，但是这个语速一快啊，我估计还要是下去再听几遍才行，才对于我就是我个人来说，我都觉得我还要再反复再听个几遍，我可能才能把你这个意思啊再理一理。如果下节课可以的话，希望你还是来再把我今天那个没讲完的再给我们补充完整，然后可以让张浩老师再开课，或者是说下节课再给你再总结一节课也可以。第一门确实一个是概念多，名相多，然后他这个思辨这个来回的这个分析啊也很比较多。没关系，不，我们主要是为师兄们考虑，没有谁占谁的时间啊，没有什么喧宾夺主这一说。我们下节课这样，还是请你过来，给我们再把第一门再捋一下，再串一下啊。下节课还是你的。好，那个。
下节课我上来的话，就会把后面的串完，然后讲第二门。第二门讲完了之后，把第一门跟第二门在一块串。会这样
也好也好，那就还下节课还是你的，我跟这个张浩老师说，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辛苦郭师兄，谢谢师兄们那个来参加我们学习，我们下周二再见。